神要来使用我们每一个家庭，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复兴的所谓的器皿或者复兴的种子。怎么来做？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来呼求神，先复兴我们，先复兴我们的家，让我们整个教会因着每个家庭复兴也能够被复兴起来，然后整个教会复兴了，整个区域就会复兴起来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向神的祷告，先从我们的自己，先从我们的家来向神祷告，来求神来复兴我们。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，当我们每次在思想我们面对这一个神的时候，我们面对这个三位一体的神，特别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到底我们的观念是什么？我们已经认识神，有的人可能从小就在教会里面哈，尤其我问我的Betty， 他说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真正好像有那种得救的那种 switch 哈，他说因为好像一开始就已经 switch 了，大概是。那我们这个半路出家的也信主20年了哈，日子过得很快，有的人可能只信主1年2年都有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对耶稣基督的看法是什么？你觉得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们圣经上面有许许多多耶稣基督讲的话，也有些许许多多关于他的故事。但是当我们来面对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到底是谁？我们今天就要来更深的思想，到底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们透过一个很特别的角度，我们就讲到他是一个大祭司。好，大祭司，我们今天透过一个祭司的角度来看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，好，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4章，很短的一个经文，我相信很多人也可能很熟，好，但是我们今天就再用这段话，我们来仔细的来思想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一个大祭司。好，第4章第14节，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好吗？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16节再来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再念一次，好，我们还不会背的人，我们尝试把它背起来好不好？来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借着希伯来书你向我们说话，你告诉我们你是一个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让我们今天让我们的眼睛被打开，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一位大祭司，好叫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，也因此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更大的盼望，更美的盼望，因为你是那更美的大祭司，你是我们的中保，你也是在人跟神之间，主，你是那一位救赎的主。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敬拜你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定义更深的来认识你。求主圣灵在今天向我们开启，把耶稣基督的奥秘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开启，让我们能够更深的与你连结。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，都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念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看到一句话？他是一个尊荣的大祭司，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大祭司，他是大祭司，好，他是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在希伯来书里面讲了很多，就讲到这一个祭司，这个大祭司他是不一样的啊，这是不一样的。对比于人间的大祭司，他是不一样的。人间的祭司，当我们回到旧约的那个光景里面呢，我们就会发现旧约的大祭司啊，他是非常的特别的一个角色，他就是站在人跟神的中间啊，他就是在通常就是在圣殿或者是在会幕里面服侍。因此呢，如果人有了什么问题要去来到神面前呢，一定要透过这个大祭司啊，或者透过祭司来到这个神的面前。好，很多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特别是献祭，他们来到圣殿啊，或者来会幕面前要献祭的时候啊，他们会带着他的牛或者他的羊或者鸽子哈，不管什么东西，有的人来献祭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赎罪， 要献赎罪祭、赎愆祭。有的人来呢，就是为了感恩，或者是为了还愿，所以他要来献平安祭。好，有的人就是为了全心全身愿意献给神，所以他来献燔祭。哦，很多人就表示我对神的一个忠心，我永远不离开神，我对神的爱，所以他来献一个素祭。所以我们有不同的人来献不同的祭，不管献什么祭，都得透过祭司，透过这个这是他的职责，就是站在人、神跟人之间，把人的祭物哈带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这是大祭司所做的事情，一个祭司所做的事情。但是到了我们看到这个人间的这个祭司或者大祭司，我们就发现呢，实际上他做的是一个很美的事情，他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，可是呢他是有限制的，因为他也是一个人，所以他有限制。因此我们发现说，祭司呢会不会犯罪？哦，祭司也会犯罪。所以特别是到了赎罪日的时候，每年七月十号赎罪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他们要定规这一天，好，定规这一天就是要来赎罪。当他们赎罪的时候，大祭司要做一件事情，他先要为自己根本家赎罪，先要把自己的罪解决了。好，自己的罪都不能解决的话，他根本没有资格来替别人设这个行赎罪的礼，所以他先要为自己来赦罪，来赎罪，所以他先要为自己跟本家来献啊献牛。所以呢，他先要献。那有的人就说，哎呀，这个大祭司进到这个圣所、至圣所里面呢，万一死了以后死在里面，他的罪太重，死在里面呢，那我们今年就没有人可以替我们赎罪了。这就是一个奥秘啊！我不知道大家，因为有的人我听过很多人讲分享，他说大祭司呢身上有一根绳子，如果听到里面，他下面有铃铛，对不对？圣袍下面有那个铃铛，如果铃铛呢它在动的话呢会响，就表示大祭司还活着。如果大祭司进到那个至圣所都没有声音的话呢，大家就惨了，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所以呢，听说有人说拉一根绳子啊，他进去的时候是拉一根绳子，然后万一大祭司死的话呢，他会把人家这样拖出来。圣经没有讲啊，我是听说的，我也很好奇，我读了圣经也一直读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个，不知道是哪来的哈，或许是他们的传统什么。但是呢，就讲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大祭司他会犯罪，而且呢他不是完全的，这是他的一个问题。但是我们在这边讲到说，他什么，耶稣基督只是他跟我们一样，但是他怎么样，没有犯罪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你看人间的大祭司跟耶稣基督所谓尊荣的大祭司啊是不一样的。第一个就讲到说他是一个没有罪的啊。第二个事情呢，就讲到这个大祭司哈跟人呢，跟这个献祭的人呢，他是没有生命的关系。然后大祭司跟这个献祭的人是没有生命的关系，好像在献祭的时候呢，他就是做一个职责，就是该做的程序他要做，但是他跟这个献祭的人有什么关系啊？没有关系。但是呢，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说，哦，好有关系，因为他是一个大祭司，但是呢，他的生命就是带来是我们的生命，所以他跟献祭的人之间呢有非常亲密的关系。因为我们在新约的人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就是住在基督里，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。那耶稣基督他也爱我，也爱我，所以呢，他的生命呢会影响我的生命。这是耶稣基督的爱、怜悯，我们都会讲到他的恩慈，还有呢，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所以他跟我们是有生命的关系，不像人的大祭司。我们都知道这人间的大祭司啊，他 do the job 已经不错了。你知道有的大祭司很，有的祭司很差啊。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在撒母耳记啊，那个以利啊，他有两个儿子，对不对？他两个儿子呢，那人家来献祭的时候呢，他的仆人怎样，就跟他要肉，要什么肉？要最好的肉，就是要没有煮过的。你煮过的就不好了，他没有煮过的，好，他们又拿叉子，那丢到那个锅里，让他把它叉出来啊，然后自己就抢走啊，这是祭司啊。所以呢，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下场，可是呢，这就讲到一件事情，祭司呢遭到可以是这样的，所以跟人之间，跟一个献祭的人之间是没有关系的，而且他们有罪的问题存在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好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没有行善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一同偏离正路啊！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呢，都是犯罪的人 啊，这个前一阵子我看到那个八号提案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每次我想到八号提案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后来呢，这个打官司，后来就打到联邦的这个地区法院哈、啊，地方法院就在San Francisco North California 的地方法院。那打官司的法官，主审的法官叫做 Walker， 这个法官就是一个同性恋，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同性恋。那有一个 news 告诉宣布说他判完以后他就退休了，我想他不知道为什么哈，但是他就退休了，那就很好笑。我觉得世人真的都犯了罪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来 judge， 除了神以外。所以大祭司也是一样，他有罪，他能够替人赎罪，但他自己也有罪，所以没有一个完全的。但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大祭司，所以他没有罪，而且他跟我们的人是有生命的关系。好，那我们还看见有另外的一件事情，这边特别提到他是一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。尊荣的大祭司，什么叫做尊荣啊？我就很好奇哈，我就去查什么叫做尊荣。他原来的意思呢，就是大，好像呢那个原来的就是英文所谓的 mega， 就是那个字哈 mega。我们讲到说，很大的教会我们叫 mega church， 对不对？那就是 mega， 很大的 mall 呢我们叫 mega mall， 就是很大很大的啊。那尊荣的大祭司就是讲到他是那个很大很大很大的那个大祭司哈，就是特别的大祭司，就是讲到他的尊贵，他的荣耀是很大的，超过人的想象的一个大祭司。那特别提到说他是什么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。深入高天的意思呢，他在讲到深入的意思哈，他原来的意思是穿过哈，就是他是穿过高天尊荣的大祭司。穿过，讲到深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来看一个经文，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哈第八节。他经上说什么呢？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怎么样？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啊，既说升上，岂不知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所以讲到这一个神，这个耶稣基督，他是一个，他在升天的时候呢，做了一件事情，好像有一个征战还是什么东西，在那个地方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他做一件事，掳掠了什么仇敌，然后呢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掳掠了仇敌。好，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掳掠了俘虏，或者掳掠了那个被掳掠的，就是叫做俘虏了。所以就是掳掠了俘虏，然后呢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好，我这个很用心的去查这句话，掳掠了俘虏，谁是俘虏？啊，我很用心去查，到处去，我一直在思想这句话。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那个俘虏。掳掠的当然叫俘虏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不会是这样讲，掳掠那个俘虏，什么是俘虏？啊，这我就看见有两种讲法，一种讲法是说这个俘虏呢是指撒旦，啊，这是指黑暗的权势，啊，掳掠了仇敌，啊，就是神的仇敌，啊，就是好像是阴间的黑暗的权势。但是呢，另外有一个很好的 Barnes， 他的分享，他说不是，他说这个仇敌掳掠了俘虏，这个俘虏是我们人。我们人什么是仇敌呢？是俘虏呢？我们是被魔鬼、被撒旦掳去的俘虏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呢，他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我们这些被掳去的人呢，再掳回来，成为耶稣基督名下的人，而不是再跟着撒旦走。然后我仔细观察上下文的话，我发现这个讲法是非常的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上一节、下一节都在讲他要把恩赐赐给人。人是他的重点，所以就讲到这个被掳来、被重新夺回来的这些人呢，神要赐恩、要赐福给他们，重点是在这个人的身上。因此，我们就可以看见，神呢，他升上高天，耶稣就升上高天的时候，他将我们释放出来，从什么？从死跟罪里面释放出来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就可以说，我们信主以后呢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，我们就可以不死了。而且呢，我们可以摆脱罪的辖制。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呢，我们就没有这个能力。因为呢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他把那个罪的权势把它击败了，把我们掳回来。所以呢，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当中，我们在世上就是一个有盼望的人。所以这是一个大祭司，他的多大啊？他的尊荣啊，多大？就 就是他能够解决这么大的问题。一般的大祭司只能解决你有罪就来献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解决你不要犯罪。可是耶稣基督不一样，因为他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包含圣灵所有的恩赐赐给我们的时候，也把生命的恩赐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行在一个成圣的道路上面，因此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不犯罪。好像在希伯来书第十五节讲到说，他与我们一样受过试探，但是他没有犯罪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犯罪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没有他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那我们呢都犯罪。所以呢，但是我们能不能不犯罪，照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是可以不犯罪，就是凭着神给我们的恩赐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所以呢他将各样的恩赐就赏给人，好，赏给人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每一天的日子里面呢，照着神的应许，我来是要叫人或者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怎么样更丰盛。这是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赐给我们的恩赐。好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的工作，让我们不在绝望里面，好，让我们不在一个死的咒诅里面，而把我们带出来，让我们有新生的盼望，而且让我们在生活上面呢，我们有能力有力量来胜过一切的困难，胜过一切的沮丧，心中的难处都能够借着这个耶稣基督做的这件事情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我们就能够经历他的丰富。啊，这是尊荣的大祭司，他的尊荣，他的大。然后我们就发现说，他还做了第二件事情，刚才是第十四节讲到的。啊，第十四节讲到的，他是一个尊荣的大祭司。啊，第十五节讲到一件事，他说我们的大祭司呢，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啊，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。与我们一样，所以他不，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我觉得他很有意思，他为什么不讲耶稣基督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特别要讲说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？哈，这样子一讲的话呢，就带出一个好像是一个 defensive 的一种说法，对不对？他是并非不能的，好像就是有人觉得不能，所以呢，我们圣经上就说他并非不能。不要以为不能，他能的。所以呢，他能体会我们的软弱，意思是说，很多的人，很多时候呢，当我们陷在一个环境里面，我们就说，耶稣基督，你能体恤我的软弱吗？你懂吗？你知道我的心吗？这个时候呢，这句话就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啊，体恤就是 sympathy， 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已经叫做把它叫做好像有点同情的意思哈。原来的意思就是说，把自己的感觉，把自己的感情放在对方的位置里面，那个叫做真正的这个体恤啊，就是把自己放在我们中好像英文在讲说，把我们自己放在别人的鞋子里面嘛，穿上别人的鞋，我们来感觉一下到底怎么样啊。所以好像就是他能够站在我们的立场，站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来体恤，来感觉我们所感觉的事情啊。那有的这个圣经的解释，好，有的这个字典的解释，把它变成讲到说 ，be touched with a feeling of 这些 suffering， 好，就说 be touched with 这个些 negative 的 feeling， 这是耶稣基督做的事情，好像就是一同受苦啊。讲白了一点呢，就是有同理心。我们今天大家就在讲有同理心哈，就是那个好像别人受苦的时候呢。我们去安慰人家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就是同理心，对不对？我们罗马书说要与哀哭的人同哭，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。好，不要自欺高大，总要抚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所以我们就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事情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觉得你这为什么不这样，这么不那样。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站在对方的那个环境里面，我们就觉得说真是难啊，真是难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很容易 criticize 一些公众的人物啊，或者说历史的人物啊，或者圣经里面的人物。哎呀，你为什么不那样啊？大卫啊，你为什么要犯罪哈？哎呀，这个这么美好的历史，你为什么叫你看遗臭千年，就为了这一件事这一两件事，你看就砸锅哈，不是很可惜吗？好，那我们好像就觉得你不能这样吗？可是呢，如果今天神把我们放在那个大卫的位置上面，我们可以保证这么漂亮的一生吗？ 哦，我想我大概不行啊，这么爱神，这么忠实的向神坦白，向神这么的真诚，很难啊。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，啊，你为什么不能这样，为什么？但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人，所以我们真的是不了解他。可是耶稣基督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懂，因为呢他能够体恤啊，他能够体恤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第十五节有一句话，我们看一下，他讲到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啊，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所以呢，他儿女呢有血肉之体，他也怎么样，照样亲自成了什么血肉之体，就是说你是血肉之体，我要来同理你，那我就变成血肉之体跟你一样。你知道血肉之体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你觉得你的身体好不好？我觉得我花好多时间在 take care 我的身体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的感觉一样，一大早起来要跑步，对不对？喜不喜欢跑步？有没有听那个你 不管是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，有没有告诉你说，哎，要运动？听说不运动的人会早死啊，要运动，有没有？大家都知道，但是什么？一起来你就是不想动，对不对？一起来就想着坐在那边在赖床或者怎么样，一早起来那样，然后呢，一天就在那边要吃很多的东西，然后呢，这个还要洗澡。三天不洗澡的话呢，枕边的人都会讲话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要 take care 我们的 body， 然后你就发现说 take care 了老半天，肉体怎么慢慢的毁坏，肉体呢越来，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看看年轻的照片，哎，还真的头发也多哈，还真的好像还不错啊。可是呢，你就知道说有一个不变的定律，就是会越来越糟糕，身体会越来越差，外表会越来越难看，然后到老的时候呢，会来越来越没有力气，这是一个不变的定律。我们都在这个肉体里面，好不好？没有人喜欢，我们都喜欢往上，对不对？返老还童我们最喜欢，可是呢没有办法，我们都在这个肉体里面很 suffer 的，很 suffer 的。然后呢，我们面对的到最后就是那个终点，肉体的死亡。有的人说，我们为什么要来这世界一遭呢？既然这样，你给我一个肉体，我为什么要来这一遭？好像多过一天我就离死亡更近一天，很负面的。对，但是呢，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他愿意成为一个血肉之体，跟我们一样来 suffer 这些事情，来 suffer 很多的事情。因此呢，他为什么要来这样做，就是因为他要知道，要让我们知道他是可以体恤人的，他是愿意在我们的立场来看我们所面对的问题，所以他的心是向着我们，是慈悲的一个心啊，是慈悲的一个心。神是一个，每次我在想到说道成肉身这句话，真的实在是很深的一个东西，不只是比变魔术还神奇啊。一个话，你知道，一个话讲出一个话，那个话它是可以变成一个肉身。耶稣基督他是神的话，他可以变成一个肉身，好像变魔术一样，他变成一个肉身。这种奥秘哈，它是一个全知全能全在的，我们说这是神的属性了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，这是他的全能。但是呢，他却愿意受限制在这个肉身里面啊，这是很痛苦的事情。你知道这个，他创造宇宙，他创造万物，我们说他没有空间跟时间，神在神他创造空间创造时间，所以他是 over 空间跟时间。所以呢，但是耶稣基督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，哎呀，他要从加利利走到耶路撒冷了，那还得一步一步的走。但是呢，如果是他没有肉身的限制呢，他也在耶路撒冷，他也在加利利，他哪里都在，他没有限制。可是呢，在肉身他就得走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还会到一个地方叫做叙加，对不对？还要口渴了，还要跟一个女人要水喝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的故事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他的限制在那个肉体里面是一个非常不舒服的一个光景啊，非常不舒服的一个光景。有一次我们有看一本书哈，他在里面讲到说，他是一个麻风病人，他在麻风病人的身上有一个医生，他在麻风病人身上他悟出了耶稣基督的恩典。他说那个麻风病人呢，他就慢慢的失去他的所有的知觉，他慢慢失去他的视觉，慢慢失去他的听觉，所有的神经一直不断被侵蚀，到最后呢他都瞎掉了啊，就看不到，到最后可能也听不到。所以就讲到说他的五官跟世界就隔绝了，就隔绝了，就被限制在一个自己的心灵里面。好，这样子一个痛苦，他说耶稣基督就是这样， 他本来呢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全知全在全能，但是呢因为受限在这个肉身的当中，所以呢他又不能在这边，在他就是受到很大很大的限制，然后呢这个肉体慢慢慢慢的要经历痛苦，最后呢要到死亡的地步。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做的一个牺牲，为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来赎罪，要来体恤我们肉体的难过，肉体的苦楚。所以这是一个同理哈，这是一个同理。我常常觉得说，哎，神要拯救我们的话，你不能就丢一本圣经下来嘛，大家就是信了就可以了嘛。为什么耶稣基督也要来这一趟？啊，但是他要来，为的就是他是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然后呢，他要跟他的弟兄相同，啊，他就要跟他的弟兄相同。这种同理心呢，最能够抓住人的心呢，就是这种同理心。啊，我们在你知道在那个，不管你在婚姻。的问题上面，或者跟孩子的问题上面，你只要抓到这个同理心呢、啊，你大概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，几乎是这样啊、哦。我看见很多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冲突，就是因为父母用父母的角度在看事情，孩子用孩子的角度看事情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样，为什么会这样，然后就很开始就唠叨。可是呢，如果我们小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会觉得说父母你为什么要叫我这样叫我那样，我们觉得他很唠叨。那现在我们做了父母以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唠叨，所以呢，这个唠叨好像是永世不变的定律哈，大家就是唠叨，往下面一代去唠叨。可是呢，如果我们回想说，哎，我那个时候我是年轻人的时候呢，我不喜欢我妈父母亲这样唠叨我，我知道就知道了，我不知道呢，我不愿意呢，再讲我还是不愿意，对不对？所以再讲也是没有用啊。那怎么做呢？所以呢，就不要唠叨了，因为我们站在孩子的立场呢，他不喜欢唠叨，那。我们当孩子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喜欢人家唠叨，所以这就是孩子的心。好，那这就是一个体恤人的同理。好，在很多的时候，夫妻之间也是一样，太多了哈。这个不来自不同的家庭、不同的背景，大家都有不同的观念。然后呢，如果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事情的话，你就知道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，不是自己想的那样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啊，站在别人的一个同理的角度，大家知道有一个宣教师很有名的，他叫戴德森，对不对？戴德森，他来到。中国的时候他创立内地会，他就是看到哎呀，以前的宣教师来到中国啊，做很多的工作，可是没有结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呢都穿着西装啊，西装，然后呢都跟人家不一样，跟都中国人都不一样。结果呢，他就下定决心，他说他就要像中国人，他就开始呢穿中国人的衣服啊，把他的这个西装脱下来，穿中国人的衣服，然后呢梳中国人的辫子啊，他特别留辫子哈，你知道那个清朝的时候，那个辫子我们看那个电视前面要刮光的，有没有？其实还蛮难看的。然后后面要梳辫子，那个辫子要用什么梳呢？当时哈，他们用猪油来梳，梳得光光亮亮的，然后不用猪油很难梳，所以呢就梳猪用猪油梳。他也得学用猪油梳辫子，然后呢吃中国菜讲中国话，就跟中国人一模一样。然后呢你就发现他的工作。真是做得很大，内地会啊，到今天，所以你会发现说，这样子的一个，他是真正进到人家的环境当中去帮助人家，去体恤人家，去带领人家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 get it， 我们就能够 receive 这样子的一个爱，因为呢，他跟我们一样，他 try to be like us， 他要跟我们一样，这样的一个心是耶稣基督一个大祭司的一个心，啊，大祭司的心。所以呢，没有这样子的心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觉得说，这样子的一个拯救、一个救恩呢，还好像还欠了一点，还欠了一点。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一句话哈，思想了很久。他讲什么？他说我们的大祭司哈，他是怎么样？他说他是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啊。他是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这句话啊，我觉得很有意思啊。他受苦难才得以完全，啊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耶稣，我就在想说，他不受苦难就不完全吗？耶稣基督是个完全的，对不对？他是完全的人，完全的神，完全人，但是他不受苦难，他就不能完全吗？为什么说因受苦难才得以完全？啊，所以这个当中你会看到一个神的心意。他虽然在他的神性里面完完全全，人性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性。但是呢，就是就着人性的软弱，他要来经历人性，让人性里面让人知道说，这是一个完整的经历，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性。所以 他能够真实的体会到人的心，他能够真实的让我们知道说他懂，他不是不懂，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神，不是，他是跟我们一样，跟儿女同有血肉之体的一样，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帮助我们。所以他不是在高天之上一个命令就好像把我们事情解决，不是这个神，他是要让我们，我们上一次有分享过，他要我们来学习一些功课，一些很困难的功课，但是呢他没有离开，他就是降到世间跟我们同在，一起跟我们走这个，跟我们一样成了血肉之体，来经历这个成长的过程，经历这个成长的路，陪我们走这一段成长的道路，他就是陪我们走这一段。因此这就是神他的连续啊，他的连续。好，我们再看啊，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哈，他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所以在讲到这里，就是他要跟所有的弟兄相同，跟他们一样，然后这样来帮助所有的他所爱的人。好，我们常常说哈，那些小鸟有时候看见那些鸟真的很漂亮，我们就每次我在想说，哎呀，真的想叫那只鸟留下来啊。我虽然不想把它抓起来关在笼子里，但是它常常来很漂亮的，有的是蓝色的鸟啊。哎呀，我如果能够去跟它说话，叫它常常来 be my guest， 这多好。那我就可以拿，我就拿一些面包或者拿一些米去喂它。你知道门一开怎么样？鸟就飞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样让鸟留下来？你怎么样来喂它好吃的东西？你要成为一只鸟，你去飞到旁边说：“哎 ，be my guest， 我们这边有好吃的啊，你可以留下来。”你就变成一只鸟。你要跟人讲“我爱你”，你要跟人讲啊 ，be courageous， 你要跟人讲说不要 discouraged， 有 hope。你要跟人讲，神怎么跟人讲？就是神变成人来跟人讲，很简单的道理。但是这个 process 的过程 suffer 是非常的大，因为耶稣基督他这一段这一生的过程里面，他是在 suffer 的过程。好，所以呢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说，那我们面对我们观看我们周围的环境，我们会觉得说，哎呀，我有好多好多的困难，我的家庭有很多的困难，我的孩子啊，我的婚姻或者是我的工作哈，或者我的很多很多的，我都有好多好多困难。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，哎呀，耶稣啊，你到底懂不懂？到底有的时候不是懂不懂的问题哈，我大概知道你是神啊，你都懂，但是你 care 不 care？你为什么不做事？不做一点，做一点，加点油，这个帮点忙啊，然后事情就不是就解决了吗？祷告，我们好像祷告到底，那有时候呢，根本就觉得神根本是放在这个 picture 的外面，觉得这件事情呢，你根本不，我们不，有时候有时候沮丧到一个地步呢，都忘记了把神带进我们的环境里面，把它放在外面。这个事情呢，我们默默承受得了。很多的时候啊，那连神都不在我们的 picture 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根本就不会想到说他还关不关心我们，有时候连那个都想不到。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神的确，因为他是一个连续人的，他是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我很喜欢一句话哈，他讲到就是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那边，他讲到一句话，我们上次有看过，他说：“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藏在我面前。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，你的强援藏在我面前。”这是神。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对我们说的话，弟兄姐妹，好好的思想，这是一个宇宙万物的神，他跟我们说的话：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藏在我面前。我们的名字常被刻在他的掌上，他这样子来纪念我们，他这样子来带领我们，来赐恩给我们，好，这样的一个。我们是一个罪人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，很多是得罪神的事情，但是他却将我们铭刻在他的手掌上。我每次想读到这个经文，我就想到说，耶稣基督的钉痕的手，就是一个为我们人所付的一个代价，然后呢，永远成为一个记号，好像就是铭刻在他的手掌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刻在他的手掌上，好像就是这样纪念他在世，他在不管在什么样的。Anytime, anywhere, 有神的存在，我们的名字都在，因为他无时不刻不在纪念我们。所以我们的名字呢刻在掌上，还有呢，我们的强援呢藏在他的眼前。我们的强援，什么叫做强援？就是讲到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的一切周遭环境， 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都在他的眼前，没有一件事情神是不知道的，没有一件事情神不 care 的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，你这神你真的 care 吗？你真的是这样真的那个好？我们有时候很多的疑问，特别是问题越大或者是越沮丧的时候，我们的问题就越大，我们就越怀疑。但是在这句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强援常在他的眼前，所以常常在我们做的一切事情神都知道，而且神都 care， 神都 care。 这是神宣告给我们人一个最大的一个福音，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神 care， 我们所遇到的灾，我们所经历的困难，我们在成长当中的那种 growing pain， 神 care， 因为他与我们要同在，而且我们的强援常在他的眼前。这是神，这是神。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，哎呀，我不要这些，我只要赶快 solution。 因为我们那天在小组也是啊，我们遇到很困难的状况，我们就说，神啊，你赶快冲进来解决 out。这是我们希望神做的事情。那神呢，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，他就站在旁边， I still love you， I care， I still love you， 然后在你的旁边一直讲啊，啊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啊。我说这是正路，好，我应该倒过来翻会更好，正是这路啊，不是这是正路，而是正是这路啊，就是这条路啊，你要行在其间。所以神就在旁边啊。那我们走得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成长，很多的时候是自我的一些trimming 的一些过程啊，这些老我啊，这些私欲啊，我们要来修剪啊，很痛苦的在走的这条路啊。我们就觉得说，神让你把环境拿走就没事儿，但是神没有拿走，为什么？因为要让我们成长。所以呢，他就在旁边讲，哈哈， I'm still here， I'm with you， I still love you， 然后就一起走这条路。然后我们大家会觉得说，真是不过瘾，怎么都没有很 super 的 power 把事情解决了，环境解决了，哎呀，我们不就可以大声的喊哈利路亚吗？主啊，你得了荣耀，你在这件事情上得了荣耀，这是我们想的。但是呢，上帝的眼光从来不在事情上面，弟兄姐妹，上帝的眼光从来不在事情上面，上帝的眼光都是在人的身上。这个事情以后，这个事情成就了是荣耀，但是人有没有得到建造，人有没有成长像耶稣？如果人被建造起来，人的变成更荣耀，人变成更成熟，人变成更属灵的时候，那是基督真正要的荣耀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荣耀的形象，所以神要 recover restore 他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这是神真正的工作，这是神真正的工作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讲到，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，就是讲到神真正的工作，不是外面的工作，到外面也做，但他真正的工作的重点是人，不是事情。因此呢，我很多的事情在磨练的时候呢，虽然事情可以很漂亮的解决，但是不一定是神的心意。问题在我们有没有在主的里面得到成长，有没有真正得成圣呢？啊，成圣能够得着神的那一份尊荣的生命，啊，这是神真正要的东西，那个才是荣耀神最大的一个事情。好，所以我们这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。好，所以当我们在这些 frustration 里面的时候呢，神也不断的在鼓励我们，因为他是一个连续人的一个大祭司，他也不断的在鼓励我们，啊，来帮助我们。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啊，就已经不知道怎么祷告了，在罗马书第八章啊，我们都不晓得怎么祷告，很多很多的时候在一个光景里面。但是呢，在罗马书后面第八章后面，他讲到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就讲到一句话，我都不知道，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。然后呢，爱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，而且远远总是不离开，绝对不离开。所以他接下来讲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哎，下面举了很多，难道是患难吗？困苦吗？逼迫吗？饥饿吗？赤身肉体吗？危险吗？刀剑吗？然后呢，括一个经文，如经上所记啊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这就是我们困难的地方。但是说，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，就在这一切事上都怎么样，得胜有余了。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不仅得胜，而且大大得胜，有余的得胜是超过的，不是我们心目中的得胜，而是神定义的那个得胜。然后他接着他讲到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 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因为这个爱怎么样，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没有办法隔绝，你看见的环境不能隔绝我们的爱。我们不要说看见环境神就不爱我了，不是这样，神在环境当中跟我们一起，这是他永远的应许，绝对跟我们同在，来经历成长的过程。当我们有时候怀疑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神的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爱，钉痕的手强援藏在他的眼前，不离不弃的爱。耶稣基督他能够体恤我们，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，跟我们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耶稣基督受的试探很多，对不对？在那个受洗以后，不是被圣灵引到旷野哈，实际上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被逼到，被赶到旷野哈，不想去，干嘛没事去旷野受试探？但是呢，被圣灵就带到旷野去，在那个地方就受试探。我们都知道有三个试探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试探完了以后呢，路加福音特别讲到，魔鬼就暂时离开了耶稣啊，暂时离开了耶稣，表示怎么样还会回来？所以呢，是不是？受洗以后呢，三个试探，那石头可以变饼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可以从这个殿顶上跳下来啊，啊，你是神的儿子，要托住你啊，哎，不然的话呢，你看看这个万国和万国的荣华，你叫拜我，这个荣华本是交付我的，谁拜我就可以给他。但耶稣就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对不对？单要侍奉他。所以呢，三个好像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写下来我们都好喜欢，好像就完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没有啊，因为他说暂时离开，所以很多的。生活当中呢，不断的受很多很多的试探，很多的试探，进到一些人肉体里面的试探里面，啊，但是呢，他怎么样？没有犯罪，啊，因此这是他的一个恩典，神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，他在肉体，在人的角度，在人的地位上，他可以说我没有犯罪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可以不犯罪，因为我们跟他是一样的肉体，血肉之体。不是因为他是神性所以他不犯罪，不是，是因为我们他是一个人，他凭着人的地位他没有犯罪，我们就有一个榜样告诉我们说这是完美的，我们人不是神，但是我们人可以跟耶稣基督一样不犯罪。啊，耶稣基督受过太多太多的试探了，他肚子饿，对不对？饼要不要变石头要变饼啊，肚子饿，然后呢他也穷过，对不对？木匠的儿子，他也哭过，好，也伤心过，有没有劳累？非常劳累，祷告就是整夜的，好，非常的，到处的奔波，哈，狐狸有洞，空中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怎么枕头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到处的奔波，非常的劳累。还有呢，旁边老是跟随了一些人，叫做法利赛的，哈，就是文士哈，要跟着要干嘛？就抓他的把柄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这种苦你有没有受过？你有没有在尤其弟兄们啊，上班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那种、听过那种叫 micromanagement？ 你在这边打字的时候，那个你的上司啊、老板没事过来看一下，有没有？这种苦不苦？很苦啊！不 trust 你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有没有受过？他走到哪里就有一堆人跟着他，然后要听，哎，准备要抓他的把柄，这就是不被人 trust， 然后呢，想。就是被人监视的那种感觉，耶稣基督也了解，所以你不要说我的 micromanagement， 我在这边呢，我的上司啊，一直不信任我，一直不 trust 我，然后要抓我的把柄，或同事也要那，啊，你就觉得说啊，神啊，你懂吗？嗯，耶稣懂的。好，还有呢，工作不开展，耶稣懂不懂？哦，他到很多的境内的时候，很多的地方的时候呢，讲到那边的人呢，终不悔改。格拉逊波塞大终不悔改啊，所以还有呢，很多的时候被卖，有没有？有的是到最后是被出卖，被朋友出卖。那我们呢，有没有被朋友出卖过？所以他受了很多很多的这种苦啊，所谓的试探。我们呢，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都能够从里面学习到说，哎，神其实可以胜过这一切的试探啊，能够在环境当中，他可以安静。在环境当中呢，他可以乐意接受神的旨意，这是我们值得在向耶稣基督学习的地方。然后呢，耶稣基督就是因为这些，所以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所在的一切的困难当中，神耶稣基督他是可以来了解我们，来体恤我们。 因此呢，这是神的第二方面了。第一个，他是一个尊荣的，他是大的，升天的时候将一切的恩赐就赐给了我们。第二件事情就讲到，他是可以体恤我们的，他帮助我们，能够了解我们，他能够安慰我们，他知道我们。第三件事情呢，就是讲到大祭司，他能够帮助我们，这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的大祭司。好，所以第十五节啊，第十六节就讲到说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做的一件事情。当耶稣基督死了以后，我们都知道圣所的圣所的那个跟至圣所的幔子裂开，对不对？从上到下裂成两半，然后呢就至圣所敞开了。所以我们就说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人，透过幔子我们就可以进到幔内，就进到至圣所，跟神的同在一起。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做的事情，他把我们带到父神的面前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，我们原来不能够见神的，见父神的面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，他把我们带到父神，这是他在救恩上面所带出来的，让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。这是一个救恩的一个帮助。好，那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发现说，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呢，它是一个施恩的宝座。好，施恩的宝座，而且我们坦然无惧，现在可以进去，进到哪里？进到一个施恩的宝座面前，一个宝座面前，现在叫做施恩的宝座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说，在那个约柜哈，当初以色列人做约柜的时候，长两肘半，宽一肘半，一个约柜，好，一个方盒子了哈，这样子，然后两根杠，对不对？里面就放了什么？放了很重要的，就是两块石板，就是以色列人在山下，摩西在山上啊，后来领受的那个十诫，就放在那个柜里面。所以神的同在就在这个地方，但是呢，它上面有一层叫做施恩座。好，施恩座在出埃及记呢，特别把那个施恩，它的意思呢，也叫做什么？避罪座，就是说我们现在进到这个约柜神的宝座面前的时候呢，神已经不是在坐在诫命或者律法十条诫命上面来看我们，不是，他是坐在一个施恩的宝座下面，有诫命，但是上面是一个施恩的座，叫做避罪座，就是把那个律法把它避起来，因为呢从上面出来的是恩典，但是呢律法是他的根基，但是他对我们的时候是坐在施恩的宝座上面来跟我们说话，来带领我们，所以他是一个施恩的宝座，我们就进到施恩的宝座面前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得连续蒙恩惠，好，得连续蒙恩惠，然后呢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随时的帮助，原来意思就是说，就是及时或者应时，你需要就有的帮助，好，就是及时的、应时的一个帮助，好，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圣殿，神就是在那个圣殿里面。在这个圣所坐在宝座啊，神的那个同在就在至圣所里面或者在圣殿里面，但是呢到了新约以后呢，我们说我们就是圣灵的殿，所以神就住在哪里？就住在我们心里，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不要再到外面的圣所去敬拜他啊，去朝见他，去领受那个恩典，我们今天在哪里？在我们的心里面，神就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祷告神的时候，我们向我们心里面的神就可以祷告啊，他在天上也在我们的心里，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得帮助就是 anytime anywhere， 因为神永远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需要说跑到一个现在已经没有圣殿了，我们在以色列人的话旧约他们还要跑到圣殿那边才有神的同在，现在不必，我们走在哪里就有神的同在，这是新约的恩典，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新约的子民的一个恩典。所以这是一个神做的，在帮助我们得帮助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布幔打开，让我们可以直接进到施恩的宝座面前领受恩典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神的帮助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帮助，就是他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为他的子民代求，这是耶稣基督做的第二件大祭司的工作。大祭司还有一个工作就是代求，为人祷告，这是他的工作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相信，我们如果相信的话，现在就在这个现在，我们讲话的这个现在，耶稣基督在天上为你 每一个人祷告，你可以这样相信，因为这是圣经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这是神耶稣就坐在右边替我们祷告，替我们祷告。你知道那个大祭司哈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他们大祭司有一个那个宝石哈，他们有十二颗宝石坐在前面胸牌的前面，每一个宝石就是以色列人一个支派，他就带着这个宝石走到就是到处他的圣府里面就有这个，所以意思是什么？这十二个支派呢，总是在他的心上，就摆在这边。这十二个宝，十二个支派呢，永远就在大祭司的心里面，就是为这些支派来代祷。这是人间的大祭司。到了耶稣基督，他是真正尊荣的大祭司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的心里面，所以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就不断的在为我们祷告。好，这是耶稣基督做的事情。很多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祷告，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就是说神啊。他除了回应祷告之外，他不做任何的事情。这是约翰威斯利讲的啊，他说神他只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回应祷告。意思就是说，没有祷告事情不会成，没有祷告就一定有人祷告，不是你如果没有祷告就一定有人帮你祷告了。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会说都没有啊，我家人也没有祷告，我也没祷告，都没有人祷告，事情怎么成了？谁在祷告？还是有祷告。我们说天上罗马书第八章打开了，太美了。一个是圣灵用什么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还有一个大祭司怎么样坐在右边也替我们祷告。讲到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祷告。好，你说地下没人祷告事情不会成，但是天上有人祷告，有神在祷告。所以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的 precise， God does nothing except answer the prayers，还很好的一句话。所以呢，我也激励我们啊，大家好好的多多的能够来祷告啊，因为神呢，耶稣基督呢，他就是祷告做代祷的工作啊，代祷的工作。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，在罗马书第八章哈三四节，他讲到说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好，谁能定我们的罪？很多时候呢，人要定我们的罪，很多都说撒旦，连撒旦都要定我们的罪，但是呢，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替我们什么祈求啊，替我们代求。很多的时候呢，过不了耶稣基督，事情在耶稣基督那边就打回来了，因为他说我已经为他们牺牲了，我已经 replace 他们的 sin， 我已经 cleanse 他们的 sin， 这些东西过去了，在耶稣基督那边就被打回来了，所有的控告，所有的黑暗权势的一些控告，撒旦的控告，魔鬼的控告，在耶稣基督那边是都已经打回来了，不要到父神那边，因为耶稣基督代求，他在那个地方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大祭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一个早上啊，我们一个钟头哈，离开教会的时候呢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忘掉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不要忘掉，就是你 anytime 你只要想到这件事情，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。你 anytime 你就想到，你只要想到这件事情，他就在祷告。你没有想到呢，你没有想到这件事情，他是不是在祷告？他也在祷告，所以他永远在那边祷告，为我们祷告。然后耶稣基督的祷告，当然你羡不羡慕耶稣基督的祷告生活？哦，我是很羡慕的，只是没他那个体力啊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在天上不受肉体的限制，他的祷告多不多？他的祷告够不够多？会不会更丰富、更 unlimited？ 我相信是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，就在这个时刻，耶稣基督就在父神的右边，因为他是大祭司，所以为我们祷告。所以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忧虑，有任何的沮丧，都知道他爱我们，他体恤我们的软弱，而且他也在天上，他不只在地上跟我们一同同在，借着圣灵一起同在，他也在天上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。这是一个真正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实在是一个丰富的神，你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，现在就在为我们祷告。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你在父神右边也在为我们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我要来赞美你，主啊，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枉然的，我们的生命是你所拣选的，是有你的命定的生命。 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条生命生活的道路上面，我们会有很多的挫折，但是主啊，你应许与我们同在，而且你了解，你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更重要的是你为我们祷告，让我们能够冲破一切的黑暗，突破一切的困境，重要的是让我们得着生命的成长，好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你自己荣美的形象。主啊，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不惧怕任何的环境，也让我们随时我们就知道要喜乐，因为知道在地上有你的同在，在天上有你的祷告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。我的救赎主活着，
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，他是永活的主。当我在深谷迷失时，他领我走正义路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，他是永活的主。当我在旷野孤独时，他伴我做我的灯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心不再忧虑，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灵不再沉睡，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，我将见他荣光之面。
我们弟兄来唱好吗？大声。
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，他是永活的主。啊，我在深谷迷失时，他领我走正义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，他是永活的主。当我在旷野孤独时，他伴我做我的灯。
我们一起来。我知道
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心不再忧虑，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灵不再沉睡，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，我将见他荣光之面。
我们请姊妹来唱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，哈利路亚，你永远活着。哈利路亚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永远活着。哈利路亚。哦，所有的困难，主啊，属于我有益的，但主啊，你允许给我力量，能让我承受一切的苦难，让我经历所有的困难，但是主啊，你允许与我同在。哈利路亚，我要来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你的恩典。哈利路亚。哦，主啊，让我能够重新再一次被建立起来，愿耶稣基督永远与我同在，为我祷告。哈利路亚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来，
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。
我们起来唱。
我心不再忧虑，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灵不再沉睡，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，我将见他荣光之。
我知道我的救赎主，
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。
我心不再忧虑，
不再忧虑，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灵不再沉睡，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， 我将见他荣光，把他改成你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心不再忧虑，我要赞美，领受你的丰盛之爱，领受你的丰盛之爱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灵不再沉睡，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，我将见他荣光，再次追来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心不再忧虑，我要在每个日夜中领受他丰盛之爱，他丰盛之爱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的灵不再沉睡，不再沉睡，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，我将见他荣光之。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，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，我将见他荣光之面。哈利路亚。主啊，你已经听了我们用诗歌所唱出来的一个心声，我知道你活着。哦，主啊，不止在我的心里面活着，你也在天上，你在充满万有。哈利路亚，我看见的你都在里面，我赞美你。主啊，让我就没有好忧虑的，因为看见都在你的，你都在里面。我谢谢你，我看到你的环境，你在环境里面；我看见生病，你在生病里面；我看见破产，你在破产里面；我看见夫妻失和，你在夫妻失和里面；我看见我孩子的问题，你在孩子问题的里面；我看见许许多多健康的问题，你在健康的问题里面。主啊，你都在这些的里面，我要来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的眼睛打开，让我们看见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在。哦，你真实的与我们同在，而且你要来帮助我们，你也为我们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体会到你真实的同在。我们这样子祷告都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咱们领受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们。阿们，阿们，阿们，阿们，阿们，阿
有个特别的报告，
我们礼拜天早上9点钟，好，9点钟我们会开始有早饭。你如果是因为吃早饭的原因不能早来的话呢，你就来吃早饭。然后我们有一些 fellowship， 然后有一些为聚会之前开始，我们有 maybe 5分钟10分钟的为聚会守望的祷告。礼拜六晚上呢，就不要睡太晚了。